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简单的解释一下刚刚我念的那一段是什么意思。那一段主要在讲是司马迁的早期的经历。司马迁生在龙门，在龙门山的阳面过着农耕放牧的生活。他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去诵读先秦古文字所书写的古书了，这是非常厉害的。20岁时，然后往南去游于江淮。他登上会稽山探访鱼穴，这么鱼穴呢，就是一个会稽山上的一个洞穴，相传鱼曾经到过那里。后来又到了九嶷山，然后呢，他在原乡湘水的水面上面泛舟，然后又往北渡过了汶水、泅水，在齐国和鲁国的国都讲习儒家的学业。观察孔子教化的遗风，在邹县嶷山行乡社之礼啊，这么乡社呢，它指的是一个儒家的一个礼仪。然后呢，在游历这个亳、薛、彭城等地的时候呢，一度遭受了这个危困，经过梁楚之地后，又回到了长安。于是司马迁做了郎中，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的地区，然后呢，他又经过了穷卓昆明之后，又回到了长安向朝廷复命。然后在这一年呢，天子开始举行了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因此心中非常的愤懑啊，然后得病将快要死去了。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巧在这时出使返回，在洛阳见到了父亲，然后这个父亲抓住司马迁的手，他流着泪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期就取得过了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的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既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太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呀。好的，那么这一段其实就讲的是两件事情。第一部分就是司马迁他早期的这种游历的经历，然后这种游历呢，增长了他的这种见识，使得他可以深入到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中。去切身的感受，然后并对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所到之处，有了一个实地的考察，这些都为他以后写作这个《史记》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那么第二部分讲的是一件事情的开始，就是说，他父亲将要死去，但是又没有得到皇帝的这么一个喜爱吧。然后就觉得自己所想要去完成的这么一个，写史的这么一个梦想得不到完成，所以说这次他就抓着司马迁的手，然后呢就开始嘱托这么一件事情。在这个考察关于《史记》的这么一个资料来源那里面呢，就有提到说，那么司马迁在游历当中，他是获得了一些信息来去写《史记》的。啊，那么关于《史记》的资料来源，它来源大概可以分为有4个大类。第一是他能够所接触到的古籍啊，比如《左传》《春秋》《战国策》《韩非子》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他去考察到的一个资料。那么之前大梦也说，《史记》作为一个第一本纪传体通史，那么它有别于之前的史书。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它是以人为一个小单位的，这一点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开创性的一个行为。它的资料来源第二就是一个来源于档案，司马氏是为史官，司马迁担任这个太史，因此能够见到汉初档案中的很多资料，比如说诏令、纪功册等等，啊，都可以用来去翻阅，然后呢，去用于写史的一个资料。第三就是他在游历的过程，或者是他在人生的这么一个经历当中所听闻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在文中 有这个《项羽本纪》里面有提到这样说啊：“吾闻之周申曰，于木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这样的叙述啊，意思就是说我曾经听说这个鱼它是一个双瞳的异瞳的这么一样一个人，然后项羽也是这样的，都是听闻的一个资料的来源，也很有意思。然后呢，第四点就是他在一个游历的经历，在游历的这么一些地点呢，其实他是从西安这不长安出发，然后呢，在整个中国的中原地区是转了一大圈的，有像什么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在以古时候的这么一个交通不便的情况之下，能够把这些地方给走一大圈儿，基本上就是靠着自己的双脚，也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么这样的游历呢，司马迁在这个《武帝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余长西至崆峒，北至涿鹿，东见于海，南浮江淮。这样的描述，意思就是说他往西走到了崆峒，往北走到了涿鹿，往东看到了大海，然后呢，往南在江淮上面行舟，这样的描述。好，这个就是关于我这一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学习的成果。那么今天我会带来一首琴曲，这首琴曲叫做《神人唱》。那么我为什么会选这样一首琴曲呢？是因为神人唱呢，它相传，也是五帝之一的尧所作。这首曲子它讲述的是在古时候神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交流的场景，也就是在祭祀当中，这些祭司他会所使用古琴来演奏，来表达和上天之间的沟通之意。现在的古琴啊，它是有7根弦的。相传古琴在刚刚做出来的时候，刚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它是只有5根弦的。这5根弦分别对应的是中国音乐里面的五音，也就是宫商角徵羽。这五音呢，又可以对到阴阳当中的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它有一个包含万物的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到后来，周文王与周武王分别加了第6根和第7根弦，然后呢，逐渐的，后人就接受了这种改良，然后传到了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7弦琴，古琴。那么古琴在弦上面有一个7个的分别，这个是在纵向上面它有一个音高的差异。在横向上面，它是一个比较狭长的一个乐器。它在琴上面呢，有一些指明坐标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叫做徽，徽是这个安徽的徽，以象征着这个就是明亮的可以看到的这么一个意思。徽这个东西啊很有意思，它是一定要选用一些比较明亮的东西来做这个指示，来方便人看到。比如它会用这个贝壳。或者是，用金子来嵌在整个琴的木头里面，然后呢，非常的明显。好，这个徽一共有13个，它其实也是象征着，古琴它包含万物的这么一个意象。为什么呢？13徽它象征着农历的12个月加一个闰月，有包含这个时间的这么一个意思。然后我刚刚又提到，古琴的5根弦又象征着包含五行万物的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在接下来的这首琴曲《神人唱》里面，它就使用到了5根弦，前5根，然后并且13个徽位的所有的徽都使用到了。这些就意思就是说，在神与人的沟通当中，他们的沟通是包含万物的，也可以说是神对这个人的这个掌控或者说是帮助，也是包罗万象的。好，我接下来开始。 我还有一点点要补充分享的东西，在《舌尖上》这首曲子里面呢，用到了所有徽位的泛音，哎，这个我没有解释，是在徽位上面它会敲出一个泛音，在其他地方就不会。这个其实是因为徽位它都是在古琴上面的几分之几处，那么在上面呢，轻轻的去触碰它，就可以起到一种这个声音非常空灵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古人在制作这么样一个乐器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古琴上面它有三种音色啊，这三种音色分别是泛音和散音，还有暗音。好，那么这三种音色，它分别对应呢有三种意象，分别是天、地还有人。啊，在这三种意象里面呢，在《舌尖上》这首曲子里面，它使用到了最多的便是 这么一个泛音，它里面的泛音的段落是非常长的。关于秦学的这种著作里面啊，就提到了啊，就是说神人唱这首泛音，它是来表达神在与人沟通的时候神所说的语言，因为它来源于天上的，所以说一定要用这个象征着天意象的泛音来演奏。在这里面用到的泛音的位置，不仅13个徽都用到了，甚至徽外面的不在徽上面的这么一个泛音都是有演奏到的。啊，那么这种徽位，它是在古琴琴曲里面的使用是非常非常稀少的。现有的琴曲里面，据说只有2首琴曲用到了这么样一个徽外的泛音，那么其中一首便是这个今天的这个神人唱。然后这种声音呢，啊，据说是神兽音啊，就是说这个声音是神才能够发出来的这么一个声音。我今天的我们今天文章的所有的分享就到这里了。